有各位弟兄姐妹，恭喜你啊！今天早上下了那么大的雪，还有那么寒冷的地方，你还可以来到上帝的家里。我们上个礼拜五在西边有很好的聚会，然后我们在东边有很好的聚会。其实我们在东边的时候讨论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就是男女到底有什么不同。我是很简单的跟东边的弟兄姐妹只讲了几句话，因为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最近我大概四月要到国内的时候我要预备一些三天的一个 marriage enrichment 的一个 retreat。 那这本书我是希望所有的这个男人啊男士，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买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牧师写的，他跟他的太太一起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Marriage on the Rock, R-O-C-K, 你的婚姻是建立在一个磐石上， by Jimmy Evans, E-V-A-N-S, 在 Dallas, Texas。 你只要一打上这个 internet Marriage on the Rock by Jimmy Evans, 这本书立刻你就可以看到 outline。 它只有四个重点，很简单的，只有四个重点，对所有的男人都讲四个重点。如果所有的男士只要知道这四个重点，那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绝对有帮助，绝对有效，绝对会改变。那我一看完以后，这个牧师真的是很诚恳，讲的实在是太简单了，太好了，但是都是很困难的，你要照着去做，而且你真正的要去实现在你自己的婚姻的当中。这四个男人做丈夫的，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你如果把这个四个弄清楚的话，你的婚姻的生活你建立在这个 rock 上面的时候，你就非常清楚什么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做一个刚强的人。第一个，男女就是有很大的不同，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不管你从什么样的外表、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情感，什么，不管你从哪个角度上，男女就是完全的不同。这个，我年纪越大，我越清楚，不同之点太多了。我晚上一定要关窗，师母一定要开窗子。我晚上一定要关灯，师母说一定要开灯。很多不同，还有思想，你各样的看法，你各样 Adam 和 Eve 一开始就完全的不同。哎呀，如果我们把身体上的结构、思想上、情绪上、情感上考虑的方向都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省去很多麻烦。第二个也是最困难，他说所有的太太、所有的女人到底他们要的是什么，而就是一个字， Security, 安全感。但是他这个安全感，他后面加了一句，安全感不在乎你的 financial。 女人所要的安全感不在乎这个你的经济、你的财产上的这个多少，不是跟经济、金钱有关系的 security。 你如果看清楚这一点，你就马上清楚，哦，原来女人的安全感，这些太太不管她是，只要她是女人，她的安全感不是基于在你有多少钱，不是基于在你有你的生活多么的这个充分富有。原来她说你的太太所要你的安全感是什么，是安全在于你要完完全全的对她 commitment, 对她的爱。她只要你对她的爱，你在这个天下只能爱上帝，除了上帝以外你就只有爱她，这个是她的安全感。第三个，有的男人不太讲话，回到家里都不讲话，个性就是不讲话。我晓得有一些男人是这样，很多东西放在心里。他说怪就是怪在你的太太，当你一回到家里，他就是要跟你讲话，而且他要知道你白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想什么？你的老板说什么话？你怎么对付你的老板？你怎么样跟你的跟你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就非讲不可。Open communication， 他就是要听啊。所以他有一个结论很好，他说美国离婚率这么多的原因是说，尤其这些太太她会有婚外情 ，the affairs outside of marriage， 她不是她需要性，不是她需要什么其他的刺激，因为她知道有一个人喜欢听她讲的，有一个人在听她讲的，因为丈夫不听嘛，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那怎么办？那这个 open communication 怎么解决？那个 open communication， 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人跟上帝祷告，就是说，a person pray to God, say God, you know, I like go to Hawaii. I have a dream. If you can help me to build a bridge from California to Hawaii, if you can build a bridge, then I can drive my car every year go to Hawaii.That's my dream. 只要你有办法给我盖一条从加州到夏威夷的一个桥，一个高速公路，那我每一年可以开出去。那上帝就跟他讲，他说：“孩子啊，这个水很大，浪很高啊，这个 Pacific Ocean 很深啊，你怎么这很困难啊？你要建这座桥太困难。Do you have some other request?”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祷告？他说有啊，上帝啊，你请你来帮助我。我太太很少跟我讲话，我跟我太太就是没有办法沟通，怎么样 communication with my wife？ 结果上帝说 ，By the way， do you want the two lanes or four lanes on that bridge？ 啊，你刚才讲的那个桥，那个桥上你希望两条高速是单行道、双行道还是四线道？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你太太 communication 还比那个建那个桥还难多了。Open communication， 这个 open communication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记住，尤其是我也要记住。这个牧师就讲，当他跟他的太太遇到婚姻的最危险的那一点的时候，最后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每一天花一个小时两个人在一起讲话？Every day, one hour. Every day. 你说我哪里有时间啊？我看电视都来不及啊！我搞我的 internet 都还来不及，哪里有机会跟你讲话？所以那个 communication 的时候，你只要一个语言，师母是很聪明的。我的语调稍微不一样，我的颜色少，他马上一如了掌啊，他马上就知道。所以你讲话的态度、你的反应，你的语言，那个夫妻很清楚了。什么是 open communication？至少花一个小时每天跟你的太太讲话，你要听什么我全部告诉你。最后一个也是最困难的，也就是现在美国会碰到问题的原因， leadership， 到底这个家哪一个人做决定，哪一个人做选择，最后的那个 decision 或者最后要领导这个家庭的到底这个人是谁？你如果照圣经来讲，当然是做丈夫的，但是很多做丈夫的已经放弃了，不用了，你管孩子，你管好了，你做决定，你做决定了 spiritual life， 你的灵性生活你自己想办法，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做丈夫的做男人的，我们已经不要这些东西了。那你做太太的就要捡起来，我自己要做，我要工作，我要看孩子，我要整理家，我还要爱我的先生，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做的每样都好？所以你做丈夫的，你如果这四件事情做清楚，那我们一个姐妹讲得很清楚啊。礼拜五，她说牧师啊，我看这个 security 跟这个 open communication 看起来应该是在一起的。她说我的问题就是在到底谁要做 leadership？ 你怎么帮助你自己的丈夫做 leadership？ 那我们看一看。2 Timothy chapter 2其实稍微在讲到一点点这样的事情，到底怎么样可能在耶稣基督里头你做一个刚强的人。其实做刚强的人这个 subject 这个 theme 完全是在以弗所书要提到的，所以使徒保罗 这个很重要的，你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头做一个刚强的人。那你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到二十三节，它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方法，圣经上的话，这些东西是不会改变，其他的东西都会变。保罗现在大概是六十二岁到六十五岁，就是人生已经要结束的时候，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Be strong in the grace of Jesus Christ， 你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提摩太书第二章的第二节是所有的 discipleship 里头最重要的一节，任何门徒训练最重要的一节就是这一节。保罗传福音给提摩太，提摩太传给一些 faithful men 啊，你看这教会最重要就是找这些 faithful men， 到底这些 men 是谁，这些 faithful person， 这些 people 到底这些人是谁，找到这些 faithful men， 然后这些 faithful men 再找其他的人。所以你看一共有四代， Paul Timothy faithful men and others。 那这就是使徒保罗讲，今天教会这是教会的工作，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忠心的交托给那有一些忠心而且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啊，这一节可以说是整个这个 pastoral epistle， 就是在这个使徒训练门徒训练的这个书信里面，这个使徒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这些三分之二的新约主要都是在讲这句话，你在许多的人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交托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受苦不是什么羞耻，尤其是在灵性上的受苦绝对对我们有益，让我们可以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种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军人。军人其实只有一个条件，专心啊。啊，我在海军，我是陆军，在受训的时候，我在海军的时候，他们最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你在海军当兵的话，如果你的班长你的连长只要一下一声命令，你如果不跟着走的话，你命都没有。我说怎么可能，他说在那个军舰上的时候，那个他的那个吊车或者那个大的那个铁锤打下来的时候，只要他的连长，只要他的班长就说跪下，你就每个都要跪下，只要不跪下的这个东西一打来，你粉身碎骨，专心做一件事情。你在军中，你要反在军中当兵的人，你不将事物缠身，你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你只能听一个命令，你只要听上面来的命令。人若在场上比武，你一定要守规矩，要不然就不能责怪你。我感谢神，你每个礼拜天所看到的这些 PowerPoint 都是这个金方做的，很快啊，我一给他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出来。然后这一次我看见他给我做了以后，他在旁边放了一个林书豪的在台湾的一个见证，就在旁边啊，我不晓得是不是你放的，你没有放，奇怪，就在他给我的那个，我一看哟，怎么一个林书豪的一个在台湾的一个见证，那 Jeremy Lin 的一个 personal testimony in Taiwan， 我马上点了一看，不得了，这个年轻人二十几岁，有多少年轻人在那个整个体育场挤得满满的，就要听他这个 NBA 的这个 Rocket 的这个，他现在是打火箭队，你知道吗？前几天呢，火箭队连胜了五场，连胜五场以后啊，他们这些球员怎么样？都到哪里去了？去找辣妹啊，辣妹啊！我以前不懂什么叫辣妹啊，现在我知道了啊，什么辣妹就是穿着短短的会跳舞啊。他说他有一个球员的妹妹，就是说在里面做辣妹，他们喝酒，他们吃，他们高兴，他们交谈，最后一项节目，最后一项，大家要进去看这个脱衣舞 topless， 全部的球队都要进去。这一个里面的那个球员的妹妹做辣妹的，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们， Jeremy Lin 没有进去， Jeremy Lin 他在外面，他做其他的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这么样一个优秀的一个年轻人，真实的。各位弟兄姐妹，他的那个见证里面很简单，他那个见证就是说，你们认为我得到这个 MBA 那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连续胜七场，你们觉得是太神奇了。他举了13个例子，这一个这个 Lean Insanity 这个 Lean Sanity 这个智慧 create 出来，有13件事情要同时发现才有可能这个 Lean Sanity 这个林来疯的这个 insanity 这个疯狂了，这个人已经疯狂了，不可能七场连续，而且每一场都可以达到。他说有一个球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球，他说有一个球他可以在空中360度转，然后他的教练下来问他，这个谁教你的啊？只有上帝，不可能有人，不，我自己从来没有走过。而且你知道他讲的说最后那个球跟那个 Vancouver 最后那个三分球，他说我还没有在练习的时候，还没有在投篮的时候，我在普通练习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练习就是在练习投14次才进一次，但是就在那几秒钟三秒钟他那个三分球可以进去。他说这不是我打的，他很清楚的是上帝在用他。然后他说怎么会这样子，我前面都是失败，失败到最后人家最后一场，他说那个13点里面的有一点是这样，当他被下放到这个普通球队的时候，那个最后一场，他说上帝啊，如果这是我的机会的话，我要好好的打，从今以后是为上帝打。最后一场轮也轮不到他的，上场也轮不到他的，就是在那个下放的球队都轮不到他的，就有一个人前面六场什么都打得好，每一场都打得好，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最后一场他的脚受伤了。那个教练说这一场你可以打了，就在那一场打得最好的时候被这个纽约的尼克队看中。所以弟兄姐妹，他讲得很简单，很多事情发生你所知道的大概4到5个，但是上帝要把13个不同的东西全部放在一起才有可能造成他今天的这个机会。所以他说我只有感谢神，我晓得上帝在我的身上是有一个任务。人若在场上比武，你如果是一个运动员，你要照规矩来打球，你最后你要不然你得不到这个冠军，然后你怎么打？那下面有一个，你再看下面，农夫可以先得粮食啊，你看有三个东西，一个是军人，一个是球员，一个是农夫，这三个人都有特色，在英文里面就很简单，一个是 dedication， 一个是 discipline。有 dedication， 有 discipline， 那么最后一个是 diligent。农夫就是 diligent， 你去看所有的农夫，没有一天不工作的，早上太阳一出来，拿一把锄头就出去了，没有人要强迫他去做的。你想要有好的收成，那一定是 diligent， 你勤劳的工作。你军人的话 dedicate， 你专心做一件事情。你球员的话 discipline。这个 Jeremy Lin 就是 discipline， 有 discipline， 你好好的节制，你很多东西你不能做的。你想要超过人，你想要得到好的成绩，好的这个分数，你要 discipline yourself， 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任何一行都是一样。农夫，我很喜欢农夫，因为农夫得粮食的时候，你看那个农夫，他把他的土产一拿出来的第一个他什么？他先赏。第一个他先赏这个农作物，传道人也不例外。你第一个先赏到你在圣灵里头为上帝所做的事情，你所得到的收获，第一个你可以先赏到。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你对神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先认识，你先认识神的话，你才可以传讲神的话。你碰到危险，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你要清楚这个是危险，这个理论是邪，这是一个 false teaching， 你要很清楚，这个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这跟神的话是绝对相反的。那你第一个，你做农夫的，你第一件事情，你先弄清楚。第七节更重要，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 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所以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诗篇十九篇我念给大家听的时候，上帝的话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使愚昧的人有智慧。也就是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上帝会给你智慧，你可以了解这句话圣经上话的意义，上帝会给你聪明。第八节是可以说是整个我们到底你相信什么，到底这个教会相信的是什么。每一个教会相信的不一样，很多教会相信的跟我们的教会相信的不一样，所以你一去的时候你先看看这个教会相信的是什么，你信仰的告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是不是死而复活，耶稣是不是还要再来，你靠什么得救，你是靠奉献得救，你是靠好行为得救，你是靠你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得救，你到底你的得救的根基你是靠什么，到底我们来到教会这个教会要传讲什么。第八节就是 foundation， 到底要讲什么，什么是好消息，好消息就在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人子，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人子，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跟你跟我一样遭受任何的一些困难，任何的一些 temptation， 任何的一些打击，任何的一些这个世界上所有虚假的东西他都碰过，只是他没有犯罪。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求你可怜我，我看不到，求你开我的眼睛。你看那个瞎子要求耶稣医治的时候，大卫的子孙啊，求你可怜我。人子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马上就讲，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我要所传的上帝的能力。神子嘛，他是上帝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才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使徒保罗说，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This is the gospel which I proclaim， 这个 gospel 就是我要传的，他是人子，他是神子。好，我在礼拜二的时候曾经跟我们的同工讲，我说我很少看这个 Jim Cimbala， 在纽约有个很大的一个教堂，这个教堂他的师母连音乐学院都没有毕业，但是这个师母可以弹钢琴，这个师母可以指挥，这个师母可以写诗，整个教会的那个最出名就是他们的诗班，世界各地演唱，怎么可能，你说从来没有学过音乐，从来没有学过指挥，从来没有学过这个编曲，那上帝可以给他这个 power。 这个牧师写了一本书，就是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非常感动我。911有多少人知道911，举手看看。 How many know of 911 in USA？ 911 in USA， OK。 好，那天我在睡觉，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牧师请你赶快打开电视。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开电视看嘛。我一开那个电视，就是看了那架飞机砰一下撞进去。 OK， 就在这个 North Tower 被炸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这个 mother 有两个小孩子，他叫做 Denial，他正在那个纽约的一个 city 里面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专门造 bridge， 造这个纽约的这个 highway 跟这个桥梁的，65层，就在65层，逃出来一共有15个人，从65层开始要走，这些他亲眼看到救火人员都跑到楼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要怎么办？那救火队的人员呢，你们如果下到13层，你们就有救了，你们现在还可以来得及，你们走到第13层你们就有救。但是这个姐妹他们15个人里头还有一个很老的这个 senior engineer， 这个怎么跟他们讲，这个怕我绝对不会垮的，不用怕，垮不了的。那他们现在15个人就开始要走啊，一层一层走了，走到第15层，啪，天昏地暗，灯也没有了。他说再走的时候一半的灯还可以出现，回来灯也没有。然后他说有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是搭住他的脚，他全部就不省人事， 就在这个当中，他说他祷告上帝，他说上帝啊，求你来帮助我，我从来没有向你祷告过。他的妈妈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说我喜欢喝酒，我喜欢跳舞，我喜欢做我年轻人要做的事情，我虽然有两个孩子，现在这个男朋友还不是我的先生，求你饶恕我，求你现在帮助我，我求你给我生命。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在这个所有的这911里面最后一个出来的，27个小时以后他才出来。然后他那个见证很感动人啊，他说我头也不能动，手也不能动，当我手可以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脚已经是钢筋水泥全部压在我右边了。他的右边的脚，那个医生说动了4次手术，医生跟他讲说你可能也活不了，你也可能永远不会再走路，你也别想穿鞋子，穿高跟鞋，穿裙子，你不可能。但是就在躺在那个27个小时也没有人任何人知道的时候，他祷告神，当他不能动的时候，他说很奇怪，他稍微靠了一下旁边说，哎呦，怎么唯有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会软吗？另外一个 body 的手在他的下面。所以他祷告上帝说，主啊，如果你给我生命，如果还可以出来的话，求你救我。没有任何人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在这个废堆里面，他可以听到这些，他说20个小时以后，24个小时以后，听到有一些人用这个 walking talking 在讲话的时候，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啊，他要喊喊不出来，他要表达表达不出来，他就在那个时候，他说忽然看见有一只手伸向他，然后那个人说 I'm Paul, you hold my hand, you are safe, I will not lose your hand, 你抓住我的手，我叫做 Paul, 我绝对不会松开这个手，他们会找到你。后来他们是找到这个人，27个小时出来了以后，经过手术，他说在手术里面第一次的时候，他姐姐去看他，他的姐姐跟那个护士讲说，千万不要拿镜子给我的妹妹看，他整个脸都是肿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结果这个姐妹很勇敢，她跟那个护士讲，你请你把那个镜子给我看，看完以后她跟她的男朋友讲，你不需要跟我结婚了，你可以走了。你知道吗？最后她不但接受耶稣，她也可以在那个Jim Simbala 的教会公开的做见证。然后他就想，这15个人只有2个人活下来，在我们这一层的这个公司里面，15个人只有2个人可以活下来，为什么？ Why? 为什么只有2个人活，而且我是最后一个出来，而且我是一个被预审的，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候要垂听我的祷告？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人子，他经历过你的痛苦，他经历过你现在在这里被压住，没有人救你，没有人看得见你，他为你为我流血。所以他说在这27小时之内，他晓得上帝的能力。你知道吗？更有意思的，事件已经完成以后，后来这四次手术以后，他后来又可以走路了，他也可以穿他的高跟鞋了。当他再上到这些 news reporter 要问他在透过 TV 的时候，这一个人是最后一个出来的，这一群人是专门救人的。那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名字叫 Paul, 你知道这些救护人员说什么？ No, 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Paul, 一定有一个人名字叫 Paul, No, 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Paul, 所以他很清楚到底是谁救了他，到底谁给他勇气，你再持证下去，他们可以找到。所以他后来以后他就讲得很清楚，我等一下会用他的一句话，他那句话讲得很好，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他有明天。我们当初从65楼出来的时候，他们还跟我讲，这个不会垮的，这个建筑就是不会垮的，你放心好了，我们绝对可以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你明天是什么。那他说，神为什么给他一个机会？他说，上帝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叫我要讲出来，我到底是怎么得到拯救，得到改变。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我甚至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已经是在监狱里面。啊，我们今天早上看那个凯瑟利亚，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就是这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时候，第一个城市就是凯撒利亚。保罗被关在凯撒利亚国，在牢狱里面。我现在被捆绑，像犯人一样被捆绑，然而上帝的道绝不会被捆绑。好，我们再看下面，你要使众人，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我叫他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你看，使徒保罗其实传讲两件事情， The grace of God, the glory of God， 上帝的这个 grace 恩典，还有上帝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耶稣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如果与耶稣同死，老我跟他一起钉死，我们绝对跟他同活，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如果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今天很多人都要跟耶稣一起作王，但是我不要耶稣的十字架，我也不要耶稣的受苦，我也不要耶稣被人鞭打，我也不要耶稣被人这个讥笑。我不要走这个条道路，我只要冠冕，我不要十字架，不可能的。如果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你绝对要先于他。我们如果能够忍耐，就和可以跟他一同作王。在前面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起同死同埋同钉十字架，然后这个新的我才可以出现。我们如果不认他，就好像这个年轻的母亲一样，他最后他跟他这个先生重新在教会里面，这个金山布拉牧师重新为他们主持婚礼。他说，我小的时候我19岁就生两个小孩子，我母亲所要的上帝我不需要的，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有我自己的追求，我有我自己的，我不需要听我母亲的。所以到他最后在那一刻27个小时之里面的时候，他才晓得到底我要去哪里，谁可以帮助我。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因为这位上帝不能背乎他自己所说的话。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的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好，这个很重要，尤其在教会里面所有发生的冲突绝对不是做事情，全部都是言语，全部都是说的话。你去看一看，都是因为话言语当中，这个教会失败，传道人失败，全部都是在言语当中。所以第一个是言语要小心，所以第二个就是你要做一个，下面罗马这个使徒保罗马上讲要做贵重的器皿，马上就讲这句话。所以你看，不可为言语争辩，为什么？没有益处，你再多会讲话都没有益处，都没有争辩的话就一点益处都没有，而且只能败坏听见的人。15节，除了你是军人，除了你是运动员，除了你是农夫，你还有一个身份，你是上帝的工人，我也是上帝的工人。如果我是上帝的工人，我有一个责任，我的责任就是我每个礼拜天所传讲的，我不是在讲我自己，我也不是在讲我的经历，我在这边所讲的要传上帝的真道。什么是上帝的真道？你要分解，你要解开，你要切割，你把上帝的话讲得清清楚楚，不用高言大志，也不用向任何人低头，你传讲上帝的话。你当竭力在上帝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我想这一节是所有的传道人一生都不会忘记。上帝呼召你都有一个目的，你如果听这个 Philip Tribe 啊，我鼓励大家，如果有传道人或者有宣教士来到这里，你们如果可以招待他的话，你们绝对会得到益处。上礼拜我们只不过是请他吃一顿饭而已，啊，有一个弟兄就问他一句话，蔡牧师，你是怎么变成宣教士？你上帝怎么呼召你？这个弟兄他的儿子，神也呼召他到了这个非洲。神怎么呼召你？就在吃完饭，就是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大概有半个小时他才讲神怎么呼召他，他怎么最后从一个将军，从一个可以要做飞将军的一个人，最后把前面所做的20年就全部我不做了，我也不需要这些以后给我养老金的钱，不需要，我现在依靠我只有一个选择，我非常清楚是谁呼召我。然后中间圣灵差派了很多的事情，让他一个就像杰瑞米林一样有13个。那这个菲律宾菜，他最初给我们讲的差不多有7、8个他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是他圣灵所做出来的。他说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我前面20年所靠的是中国的空军，我后面20年所靠的是全能的上帝。差别太大。你当竭力做上帝面前，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既然是工人，按着正义，你把上帝的话清清楚楚的分隔，你不讲任何虚假的话，你不讲任何不事实的话，你不讲任何圣经上所没有讲的话，你按着正义分享真理的道。那么你看，又回到前面，远避世俗的虚谈，那就是言语，你小心你的言语，你不要去辩，你也不要去谈一些虚空的，因为这个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要特别小心。这里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已经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为什么？他们所说的话好像一个毒疮嘛。今天教会也有很多这种，要特别小心你的言语，就像毒疮一样，在这里越烂越大。因为这个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赖，还有菲利图，这两个人，你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提摩太前后书，尤其这个徐米赖，就听了2次他的名字。为什么会讲这些话？为什么这些言语会争辩？为什么偏离了正道？没有复活的事情，耶稣不可能有复活。如果有复活，不过是灵性上的复活，身体还是一样，在棺材里面，在地底下。你只是 spiritual resurrection, no bodily resurrection, 不可能有人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就是毒疮嘛，越烂越大。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建造人的信心，不是在败坏别人的信心。好，第19节更好。那到底谁认识呢？我讲这些话，我在败坏人，我在讲毒疮越烂越大，到底谁可以知道呢？上帝说，上帝，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耶稣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主耶稣认识谁是在这里传讲虚假的话语的。反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啊！你看使徒保罗用了很多的例子，尤其20节，你知道一个人有智慧聪明的时候，他所讲的话不一定是抽象的，但是他所讲的话给你一个 picture, 他给你看一幅图画，你如果这个图画看清楚，那你就知道上帝的真理是什么。使徒保罗有这个上帝给他的这个智慧。我给你讲一些图片，你到有钱的人家里，大户人家，或者是任何这个对他的所有的摆设。有一次有一个人已经老了，已经六七十岁了，他到我们的家里的时候，他一看他说，哇，你的太太很会整理。我说为什么？我看你们的角落，看你们的什么地方，他可以放一些东西，一点也不错。你可以一到人的家里，你马上可以看一下，就有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但是也有卑贱。 所以使徒保罗说，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怎么可能做贵重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你怎么自洁？第一个逃避，第二个积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个 Jeremy Lin 也是一样，对不对？人家做辣妹的都可以分得清楚，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这跟其他的球员是不同的。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我积极的做一些事情。有很多人很会逃避，但是并不积极寻求上帝的话，也不积极建立在上帝话语的根基。但是主耶稣认识谁是他的人，不管你在这里说什么话，也不管这里传什么样的一个理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唯有那个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啊！我想这些小组，我们的小组不晓得这十几二十年，你每一个小组都会经历的。有很多时候那个小组所讨论的辩论的什么是无学问的辩论，这些东西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最后就起争闹、起争端的。如果圣经里头没有答案的，也没有很清楚讲的，不需要问，也不需要去找答案，绝对没有答案。如果圣经里头有正确的、有清清楚楚的答案，你不能不讲。啊，这是使徒保罗按着正义来分解上帝的道。好，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一个很简单的跟大家整理一下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回去看啊，这个下面的这些章节，你可以自己看啊。使徒保罗在牢狱里面，将近离开这个世界，62岁到65岁。用最后的叮咛、最后的嘱咐、最后的劝勉，对这个年轻的提摩太，这个时候在以弗所教会来服侍。他就叫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持守正道；第二个，做一个刚强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头做一个刚强的人。所以他对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就有三个祷告。第三个祷告，他说：“我谦卑的跪在上帝的面前，我盼望你们以弗所教会的人做一个刚强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做一个刚强的人。这个刚强是从哪里开始 ？From your inner heart， 从你的里面来开始做，不是外面做给人看，不是外面来表演，是你里面做一个刚强的人。第二个，你要像军人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好叫那个呼召你当兵的，好让那个呼召你做他工人的这位上帝让他喜悦，你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你如果叫运动员啊，我很喜欢看那个奥林匹克，你叫奥林匹克，我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跳水。你看那些中国的，我以前看的是傅明霞，后来看一个叫什么晶晶啊，郭晶晶，不得了，这些人没有一点错误，你怎么可能？我这是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会没有一点的错误？不错，他说他们有错误，但是他们在比赛的那一刻的时候，他要承受压力，他要最好的要表现出来，而且他要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在代表谁。你看，你只要错一点，你就是别的国家是别人拿走，你知道吗？有一个连一个打棒球的一个。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认识这个棒球明星啊，我找一下他的名字。如果你们喜欢打棒球的啊，你们告诉我一下这个，他到底是打哪一队的啊 ？Robinson， Bill， you know Robinson， baseball。A baseball player Jackie Robinson， excellent。 哎呀，一个黑人呢、啊、可以打棒球啊。然后他人家问他说，你怎么可能打得那么好？他说，我有五个重点。第一个，我要清楚我的自己的品德，哦，不得了，打球还跟品德有关系、啊、第二个，我念书，我尽量把书念好。第三个， 我要不断的练习 discipline， 我不断的要 discipline 我自己。第四个，我要可以承受压力，我压力要承受得了，尤其比赛的当天的晚上啊，你知道 Jeremy 跟你讲，他说他前面几场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只要一到比赛的时候，我没办法睡觉，我没有办法睡觉。为什么？我要靠我自己嘛，我要打给人看嘛，我要表示我自己，你要选我嘛。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承受压力。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当你失败的时候，当别人轻看你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你自己？我相信这些运动员都要遵守规则，严格训练，过一个自律的生活。那何况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一定要把人生最好的拿出来，要像一个农夫一样殷勤工作，也要做很多事情。你看农夫太多事情，撒种、施肥、除草、栽培，最后收割，而收割是第一个快乐，第一个快乐的就是农夫，他花了太多的时间，他花了太多的心血，他在等候那个收割。 Dedication Discipline Diligence Diligent， 你殷勤的工作，你专心做一件事情，你预备你自己，你做一些严格的训练，你过一个自律的生活。好，来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福音。你就要把这一节第二章的第八节写起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证明上帝的儿子，他又是大卫王的后裔，他是人子。为什么人子那么重要？你看下面两个，我是从希伯来书第五章拿出来，你看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你看 OK， 耶稣尤其在那克西马林园的祷告啊，我们这次去克西马林园的时候，我正想冲进去啊，因为那些橄榄树那些他就不开嘛，我就跟师母讲，哎，有人来开门了，我们可不可以进去？师母说你不要乱跑。结果是谁可以进去？一些修道院的修道院的修士，那些年轻的修士进去，哎，进去干什么？是修剪这个 olive tree 啊，他不是在那边祷告啊，他要进去把那个所有的树要修剪，一棵一棵的树都要修剪，大概有六七十棵树在那。耶稣祷告的时候大概只有三棵还是四棵，我听他们讲是原来的那些耶稣祷告的那棵树还在那里。耶稣祷告在那边怎么祷告？大声哀哭嘛，流泪嘛。那上帝要这个杯拿走，我不要上十字架，这个太痛苦了。最后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不要让我的旨意，让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如果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与我们一样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一个无罪的耶稣才可以赦免饶恕我的罪，为我的罪死。所以你看那个在来弯弯那个里面的这个姐妹，我怎么办？谁可以知道我？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我在这里。你只有祷告上帝，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你祷告，你祈求，希望有人听到，希望知道我还有人，我活人还在这里，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所为我们成就的一个恩典，这就是好消息。好，我们再看一个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其实重点就在后面这里，使徒保罗讲的一个小心你的言语不要争辩，也小心你不要去谈一些虚浮虚谈的话啊。也很多时候人是很骄傲的，我大学刚刚在念第一年做完这个班代表完了以后，他们说学校有一个工作，说你们可以来申请。那我去申请了一个工作，就是大概做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是给我们一点一点工钱，这样就在那个工作的当中，那有一个年轻人不得了，他后来我才晓得他是学新闻系，很会讲话，很会做一些事情啊。我最后我要问我自己，我从今以后我绝对不用在言语上来让任何人跌倒。你用争辩，你到争辩你没有办法变的，你很多东西你变不出来的。 小心你言语的争辩，世俗的虚谈。你很知道，很多时候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谈的都是言不及义，真的是在浪费你的时间。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学习到说我讲的话，我出来的话就有帮助，出来的话对人就有得到益处。然后最后一个是离开不义，这使徒保罗讲的，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尤其现在的年轻人，我常常也主持婚礼，我以前主持的婚礼大部分都是少男少女，那么最近有一个婚礼已经不是了，但是我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我要花了三次到四次，将近有八个小时的时间，来先告诉他们圣经上的真理，还是有希望。如果我要为你主持婚礼前，我要非常的清楚到底这个婚姻，你是谁？是谁把你们放在一起？什么是圣经里面讲婚姻？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二人成为一体？那其中的奥秘。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妻，在美国不结婚嘛，我们先同居嘛。你同居都不好，你怎么可能结婚呢？听起来很有道理，而且电视上、电影上全部都在宣传这些，哪一个年轻人不受他控制？几乎没有一个凤毛麟角不被他控制。那除非你有好的家庭教育，你真的好的人跟神的关系，你知道你重生得救，你在圣经上的话语给你这种洁身自爱。他有一对夫妇最后来到这个牧师的面前说我们要结婚，那牧师一发现说，哦，你们已经同居在一起了。所以那牧师说，我要花一些时间，我要单独了解你们，我有把握以后我才可以主持你的婚礼。那后来这个姐妹回去就问她的先生，同居人，我觉得我们一直这样的下去是很不平安的，没有一个正式的婚约，我想要离开这个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我所要。所以这个对方的男的就跟他讲，他说我知道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经上的话，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你才有办法可以离开这样的生活。结果这个女的就问他，你怎么知道？啊，我从小我父母就是带领我，我是基督徒，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走？你知道这个男的怎么回答？我不愿意受任何人的控制，我要做我自己的决定，我不准人家来干涉我的道德生活，这个日常的生活，我选择我自己要走的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那圣经里面讲的时候，那就是在这条路上。那后来这个姐妹最后她决定说呢，我不能够走这条路，我要离开。为什么？你要离开不易，你要自洁，你要脱离卑贱，你要做贵重的器皿，在基督里做一个刚强的人。我相信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勇气离开的话，上帝给你预备的可能超过你所求所想。好了，我们看看最后这个姐妹所讲的一句话。这个姐妹到不同的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我不管是在那个TV interview 或者是那个 talk show 啊，对不对？他们讲一句话 ：Tomorrow is not guaranteed to anyone。明天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 guarantee 可以保证你可以活到明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你可以活到明天。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you。你今天早上去上班，你从来不会晓得在那个65层楼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个老的 engineer 说，这些楼绝对不会垮的。绝对不会垮。他说这个是神给我机会，让我在27个小时以后还可以出来。原来他就是要叫我告诉大家， 我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是谁救了我，我是怎么样呼求神，我怎么样经历到今天神给我这个生命是有一个目标，是有一个目的，我可以告诉别人到底这位神在我的身上做了什么。其实见证也只不过是这样，到底上帝在我的身上到底做了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得救的见证。好，你常常会听到这句话，尤其年轻人讲 When I try, I fail. When I trust, he succeeds. 当我想办法力求改变自己，我明天马上就失败。当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相信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最后上帝的话是诚实的，神的话神会成就，上帝是成功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真盼望你跟我在主耶稣里面做一个刚强的人。Now, let's stand up together. We're going to pray. Yeah. 在这个寒冷的 下雪的日子，当我们的手和脚来到教会的时候都是冰冷的，我们都被冰冻了。只有在你的话，所以在你的圣灵里面，主啊，在你的真实的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看见自己的本相。主啊，也求你教导我，我怎么样把我一切的忧虑困难带到这位大祭司的面前，这一位知道我所遭遇的，只有这一位了解同情我的，也只有这一位救主没有犯罪的，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上帝的儿子，他可以认识我，他可以知道我，他可以了解我。主啊，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家庭的、婚姻的、孩子的，主啊，我们把所有一切的都带到主的面前来恳求、祈求，因为我要寻怜悯，我要蒙恩惠，我愿意你做我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引导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是在礼拜天、礼拜五晚上，或者是 Sunday School， 主啊，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们可以听到上帝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 ，Please have a seat。